我们这个信主的历程一开始常常就是把一个空的杯子拿出来说，神啊，你给我这个，你给我那个哈。那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因为我们觉得说，特别是中国人对于福气哈，福杯满溢那个福气的一个期待跟寻求呢，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可以这样讲哈，就是我们特别我想大家都一样哈，所以特别是这福啊禄啊寿啊哈，但是当我们的神的恩典哈，我讲的不是好处哈，恩典跟慈爱继续的在一方面听我们的祷告，满足我们，等于说我有什么需要，我不缺乏嘛哈，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需要别的，我只要你，然后呢就会这个体验上面越来呢，你越发现呢，其实那个杯里面存得住的甘甜，还有那个被爱的那些呢，会转成一种力量，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平安跟喜乐，那个喜乐是不会断绝的，是永留的哈。那我要趁这个机会，因为我上次很抱歉啊，对于那个Sophie 的他的一个问题，我就后来他提醒我了哈，就谈到说行义过分，过分的行义，什么叫做过分的行义哈？他问的这个问题，我说下一次回答的时候，后来他提醒我，事实上我是没有再复习的哈，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大概用五分钟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也连接着刚才前面的那个见证哈，基本上我们的力量是从神的喜乐来，不是从我们杯里有多少看得见数得到的这些好处哈。那等于说，如果现在你回头再看的时候，你说神啊，我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要的就是你的平安喜乐，而不再是那个第一个我要什么，第二个我要什么，就那个清单一样哈。这个是很自然的，很自然，而且我们会成长，会到那个地步，心里面才会满足。不然的话，就好像个洞一直漏下去哈。那么上次提到这个行义啊，其实这个公义呢，跟慈爱是分不开的。以神的角度，他使我们走义路。刚才那个五姊妹念的是新译本哈，走正路哈。那么这个义在神的这个圣言里面的这个义，神的义，神的儿子，神的义，神的能力，这个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里面的完全的一个内涵。那所以呢，这个义一定是跟神分不开，我们自己是没有义的哈，很清楚的，我们是没有义的啊。约伯呢，在他的话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他的三个好友对他很爱他，老远来要安慰他的好友，在跟他谈论他的苦难的时候，他有点像反驳一样。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约伯是有很十足的对神的认识，以至于他讲到神的时候，他是有他的一个深度的啊。反而到后来，神说那三个人啊讲的没有像你这样哈、啊，他们三个人讲的没有像你那么好哈、啊。好，那么他有一句话哈、啊，约伯的那个我来念，你注意听就好了，因为我的时间可能需要控制一下。好，约伯的第9:20，就在约伯的第九章好了。好，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讲哈、啊，我念哈、啊。我真知道是这样，他有一个确定的，他跟神的关系有一个确定的。当他们在讲很多理论，在混淆混淆他的时候啊，你一定做错什么事情，不然怎么这样哈、啊？使他呢一直要把他引到为什么你会这样，你有什么责任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我真的知道，这是他确定的。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或许不知道我们自己，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接下去，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我知道一件事情，人在神的面前，当我说我行义的那个义呢，单是讲我自己是没有义可言的。然后到了这个20节，约伯记9:20哈，我虽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等于说，他说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尽心尽力的去做了，但是我不能说我是 一个所谓神眼中的，当然神说他是一个完全人了，在神的眼中他已经够好的。那他说呢，我的口要定我为有罪，我虽完全，你看神说他是完全人的哈，我口必显我为弯曲，口连在心上，那就是为什么以赛亚身为神的一个使者，他是大先知书里面的一个让我们很他的借着他末世的这个以赛亚书哈，真的是很美很丰富，而且是很宽广的一卷大先知书。那他谈到自己的一个经验，他很难过，到了神的殿里面去，但是他神就恩待他，让他亲眼看到他，这是一个异象的时候，他说糟糕了，我有祸了，因为我的嘴不洁净，我又住在不洁净的人的当中。等于说呢，以赛亚他的反应呢，不是他的心，不是说哎呀我犯了什么罪了或怎么，不是我的嘴啊。所以雅各也这样讲，他说如果一个人在说话舌头上没有犯错犯罪的话，就是完全人。那么以那个约伯他知道啊，不管我多么的做得多么的好，我多么行多少的义，但是我的口在神面前是通不过的。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的这些义人啊，而且是神用的这些人，他们有很清楚的，一方面认识神，一方面知道自己啊，一方面呢就有这样的表白。好，那上次呢我们提到我们的问题是说什么叫做行义过分啊？行义过分呢可能会有几个表现啊，第一个会有一个就是觉得说我做得够了，我这样做已经很不错了，认为说我就好。但是呢我刚才讲义跟爱是在一起的，它是一个整，它是一个缓和性，但是它是一体的，就像我常讲说像一张钱的两面，缺一边就不是这回事了。义没有爱就不叫义，爱没有义也不叫爱，可以这样讲。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爱的章篇的话，就会讲到说爱是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是你的意志的问题啊，也是行为的问题啊。那现在我回到我的这个主题，我们翻到，请你翻到你的圣经诗篇第37篇啊，里面帮我一面讲我刚才要讲完的啊，就是说呢，当我们行义过分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自义的表现啊，第二个我们可能会忘记了我们行义的源头。第一个会有的表现上呢，我们会有在，因为人的不义就是自我的怎么讲，自我中心啊，自己的自我的膨胀啊。那当我们什么叫做行义过分呢？当然那个是一个智慧书里面的言，这个诗词的，像我们的诗词一样啊，它的一种表达方式啊，它是一个形容方式。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认为我行义过分，等于说我太强调我做的是对的，我做的，然后你会对那个结果呢，你就会有一个诗篇37篇讲的不平。那一不平的时候呢，我们跟这个义的泉源就会有阻绝，有一种不是隔绝哈，是一种阻碍，它可能会变小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话，小小小小，最后呢我们可能就会堵住了。好，所以呢那我们就用诗篇37篇来看哈。37篇第一节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就错看几节就好。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啊，不要，三四节是我们的结论。好，第一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知道人的本性哈，不是只有作恶的会让我们心怀不平，连做得很好的人也会让我们心怀不平，就是嫉妒，对不对？那本来是对方的错，竟然因为我对他的不平呢，会变成跟那个人家是很好的，我不能跟他一起 分享他的喜乐，也会变成不平，结果却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要注意的哈，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义的一个我们没有义的 DNA 了，可以这样讲啊。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那等于说呢，该隐呢是他的弟弟，行得好，他会嫉妒。那如果我们对一个行得不好的人，对他有不平的时候，也会产生嫉妒，这是我要提醒的。我们常会觉得对方行得不好，所以我对他有这种不平是应该的，是很自然的反应。我们义，当我们懂得什么叫义，那跟那个不义的一靠近的时候，我们会有不舒服感，那是真的啊。但是呢，那个是对事。我们常常说神爱罪人，可是他恨恶罪。啊，对于那个罪，我们是有一个分辨，一个感受，那是必然的，因为我们的良心被洁净了。但是如果因为对方的不义或作恶，很清楚的他这样做是比我更不好，可以这样讲好了哈，就是我做了他没有做的时候呢，那如果产生不平的话，会有一个嫉妒的一个后遗症。到第八节，他甚至说呢，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现在这个整个情况跟谁作恶没有关系了，是我们心里面的变化，从不平，因为别人让你不平，那不平之后呢，就产生了心里面的嫉妒，接下去就是愤怒，在最后呢，以致作恶。这个神的关，这是神的关注点，不要因为别人的恶，以至于让你也跟他一样行恶。在神的眼中，当我们有那种嫉妒啊，要生气呀、啊，生气就是杀人的，不是吗？耶稣讲的哈、啊，那就会把我们引向灭亡。这是那传道书讲的第七章，有没有？不要过分的行义以致灭亡啊，然后呢，行恶也会灭亡，然后行义也会灭亡。那基本上他的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说，终局在神那里。作恶的也还有机会成善，那做行义的，好，那天星期天那个李牧师给我们一个观念哈，你昨天的义不能补今天的，功不能补过就对了，好，所以我们义是每一天，恩也是每天新的，每一天的日子都是新的，神的恩是新的，那有新的恩，我们就有新的义，是这样子的，好，是本来我没有条件的，可是神就给我们这个位置，然后呢，还帮助我们。可以够得到配得上这个位置的啊，这样的名或者是份或者是福气。好，好，那我想我就在这里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上次没有回答的哈。好，
师母，我有个相关的，但是不一定是跟五姊妹那个
没关系
相关的，我只是想说。因为我听到有人讲，因为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的对就是公立学校真的是。这个堕落跟几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现在教了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教会里面其实就算常常来教会的孩子，其实这个流失率是很高的，现在到了 80% 90% 的高度，基本上上了大学之后，就是统计的结果，就是不管是美国的教会的孩子还是华人教会的孩子，这个统计的数字。但是我也常常就是听到有父母，有的人会讲，就是说反正他小时候给他种子撒下去了，将来神到了时间他就会自动就会发芽。那我就是有点有时候也挺挣扎的，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是 homeschool， 这样其实是很多，我也知道一些 homeschool 的妈妈，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当然 homeschool 的也不是都好，也有也不是说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也有就是说他虽然父母很尽力的，然后这个孩子最后，我前两天还接到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已经是结婚的这个 homeschool 的孩子，但是就是一些品行是完全跟圣经相违背的，然后让这个家庭也很痛苦，就是有这么一个例子。所以我就想说，那当然我们都希望走一条 easy 的道路，就是说不用很费劲，像我知道这个五姐妹一直强调说这个是神的恩典，就像那就像我自己的例子，我从小我妈也没好像都没养我，那都没有怎么管过我，就现在看起来啊，从 结果来看都还是可以说是蛮好的，就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就是你的这个生活呀，你的跟神的关系，就是当然他在信主，他是我们带他这样。那我就是想说，那我就是听到一种观点，就是说反正你就做了就好了。但是我是觉得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到底在这个信仰上有死了多大的力，到最后呢，到时间神要做工他就会做工，这孩子自然就会归回神。你怎么回应这个观点？
那你自己呢？你孩子也长了，你自己呢？
我自己怎么看呢？我觉得因为那个 80% 跟90% 的是没有回来的，就是说从普遍性来讲，当然神有特别的恩典，就像我们从小受无神论的教育，然后我也是从我跟我姐都是从一个离婚的家庭出来了，竟然也都很好，但这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不能把它当成普遍的。我要尽我的能力，就是说我不能说 take the chance， 不能说那我知道的话我就尽我的能力。当然不是说我尽了我的能力这孩子就会怎么样，但是起码呢就是说只是尽我的能力给他创造一个我所知道比较好的一个让他认识神的一个环境，但是不能保证他跟神的关系，主要那都是神的恩典，不管说什么样的环境都是神最终的恩典，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但是我有听到这种讲法，而且很多人就是我也就是这是我的，就是说的确也的确看到这个，因为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只要我也看到，就是说神我们这个种子撒下去了，将来就是说反正神到时候神要救他，神就肯定会救他。
嗯哼，所以你没有一个定论，你自己本身一个定论，
我
对于你的问题，
我自己我个人是其实心里是不太能够认同这种观点的，但是我也觉得的确是看到是说我也不能完全反对这种说法，我也觉得那个的确是在就是说这个现实的生活中或者在圣经上，这个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是就是违背圣经的，所以我就有点 confuse 这样。
嗯哼 OK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的概念哈，然后再请吴姐妹也表达一下哈，还有其他和周师母谁看要表达一下哈。基督教的教育哈，其实它会产生是在1960几年哈，可能你比较了解。那个时候，当他们废除了学校的祷告，刚才吴姊妹说，基督教的学校它一定很注重祷告，讲圣经，这是本来美国的这个教育精神就是在那里哈，因为他们的立国就是在这里。会之所以会有基督化的教育，是因为在一个危机下产生的。因为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至于就触发了一些有负担的人啊，他们看到危机要解决问题。好，那对于你这个问题的症结呢，我觉得不在于在哪里受教育。等于说呢，我就回问几个问题好了。那么没有钱上基督教学校的人呢，因为那宗教终究是私立的学校。啊，当然你或许说，那我们就要自己教育。那没有能力自己教育的人呢？很多父母亲他是没有办法的。像我，你叫我去用英文教我的孩子，我记得刚来的时候跟我孩子算数学哈，我数学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哈。结果美国人的算数学的方法啊，我们只注重答案对，对不对啊？他们的过程一定也要对，就跟我孩子对不起来。从此以后我就说神啊，我真的是没有能力，我就不再参与我孩子的这个教育方面，因为我真的不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没有在美国上过学。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基督教的教育其实是如果哈，如果都没有这个危机的时候哈，他们继续的在学校还有祷告，不会禁止你那个哈。然后现在当然危机更大了哈，危机更大了，就更让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哈，这个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带他离开这个有危险的地方，这个是父母亲的一个首要任务。我们当仁不让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脱离这个危险啊。一方面以心比心，我的孩子已经，当然我还有孙子女了啊，那我的孙子女现在都是在基督教学校上学。那如果那个没有能力的呢， 如果那些没有这个机会，像现在中国哈，那个机会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还有机会的时候，有多少人冒着舍掉他们的原来的专业，就为了这个使命啊，使出很多很多为神摆上很多很多他们的精力啊，就为了大家在追逐这个名利的时候，他们就为了这个呢，放很多心。我很佩服这些在中国的。我要佩服的话，我佩服中国的这些舍掉公立学校，躲躲藏藏的去念不晓得以后会怎么办的学校。意思是说呢，在教国家里面是不正统的，是不被认可的，而且以后出路怎么办都还不晓得的，这些父母亲真是付上的代价。我认为神会赐福他们，神会赏赐他们。好，那我刚才讲到危机里面就会产生一个办法解决危机或躲开危机的办法。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的着重点哈，如果让我有能力可以让孩子躲开这些，当然呢，我绝对会全力以赴。但是我们的信心跟我的盼望不在这个解决办法，因为现在美国还没有到中国这样的一个氛围。到中国的话，就已经如果你不念这个公立学校，就是已经是一个
违法
了。对，你孩子应该去上义务教育，你没有，就是已经是违法了。妈妈有一个故事，说她小时候刚刚上了第一个一所就是幼儿园的时候，那他去的话，身边妈妈给他好像几分钱，他就放在身上。然后呢，刚刚去他就找一个比较大的，他里面有高年级那个哈，到幼儿园找一个大一点的，说我给你2分钱，你带我回家。他不想上学，他妈妈看他一回家，哎呀，一直哭，这样会让我犯法哈。其实义务教就是这样，你有教育呢，受教育呢是一个义务，是你的责任啊。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那在什么地步呢？我的地步上就是说已经侵犯到毒害到我们的孩子的这种分辨善恶各方面的，我想这个你们都比我了解哈，的情况下面的时候，我们如何用怎么样的一个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孩子，这是第一个动机。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我想只有神是答案。就像但以理他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王宫里面去，算是很不错的哈，但是他的危机在哪里？他的危机不是没有得吃没有得穿，他的危机在于跟他们同化。所以但以理的小时候在家里的这个教育是什么？只有一位神，所以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每一天开着窗户向耶路撒冷祷告3次哦，不是只有一次，一直到有这个生命的威胁之后，他还是这样做，他不放弃他的那个刻在心板上的那个律。我想这个是最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跟父母亲说，我们的神如果是真的，你就无形中在见证一位真的神给你的孩子。那我这样讲可能也没有给你什么答案了哈，但是我是认为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个变成一种我们的答案。我们的答案是要回归到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的生活的目标，这个价值观才是我们的答案。就像你刚才讲的，在家教育的或者在基督教学校的孩子，也没有看到每一个都很爱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去，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这样来看的哈。你用正反两面来看的话都有问题。等于说如果他在一个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面只能在公立学校，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带回家，我宁可不让他 被毒化带回家也是一个办法。那我没有能力的时候，那我们的盼望跟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在神。啊，所以我想我们把眼光放在真理。那如果神有给你使命感，神有为你开路，其实我的孩子到这里来念书哈，也是神一步一步的开。刚开始也是我要舍掉，因为当我当那个温牧师到台湾去，在那个跟许牧师他们都是在那个圣德基督教学校教书的哈的那个老师，以宣教师的身份在那边教书的，他就基督教学校。那因为那个在之前我就在说神了，因为我看到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都还没有危机的现象，可是我看到那个不敬虔的老师会给我的孩子，我很小很用心在培养他们的，会把他们全部打翻。因为人孩子到了七岁进入小学，他们的权威就是在老师那边了，这个意识上我有，我真的有啊。等于说我已经树立了他们的规范，可是再来呢，你会发现老师讲的才有用，父母亲讲他们已经开始在质疑了，他们在成长嘛啊，所以我就有一个危机感。然后呢，当那个温牧师他们去教两个孩子，刚好跟我的孩子同样年纪的时候，那师母说：“哎，你要不要让他们过来？”他的理念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是在美国嘛，所以他觉得说基督教教育跟那个在一般的学校是不一样的。好，那他刚好也是一个合格的一个就是一个老师，小学老师。那他就这样问我说，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祷告，我的 concern。我的危机感得到一个答案，那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做一个取舍了啊！我就跟牧师商量，然后一方面也去学校跟校长探问，说有没有可能让我的孩子一方面上这个美国学校，一方面还回来尽他们的责任。哎，校长还很和气啊，他是乡下一个小学啊，他说啊，可行的，你只要回来考试啊。那我想说，那好。那些基本科目小学的我还可以的哈，我就说那个我来教没有问题，但是我要他真正的那个精华的部分一定要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课本哈，这个教材来学习。但我也是保护我的孩子。当我这样做的决定的时候呢，学校的老师都是基督徒哦，圣德基督学校的老师都是基督徒，他们就有一句话就传出来了。许师母疯了，许老师疯了，那个叫许老师哈，他们把孩子的前面的路就整个就断掉了，这样。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说我们要再回到，我要再来美国，没有的啊。他们就说我们疯了，好。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答案在哪里？答案是在神。当神给我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之后，我就不管以后了。即使他们变成一个以后就当一个工人吧，啊，我觉得他们只要有了神的那个意。的这个路的那个在里面，他们靠着神可以走过他们的人生。好，我想我很简单这样子回答啊。那我要把时间留给一下那个吴姐妹，因为她时间可能要先下去。吴姐妹，你可以回答一下吗？
可以。我的女儿跟女婿就跟我讲过，他们在大学里面如果没有碰到那个校园转介，他们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非常的恶势劣，所以他们就是非常感恩碰到了这个一个好的校园团契，他们能够加入。但是这个也是因为他们在从小父母就已经给他们撒了一点点种子，那个种子没有死。就像我最早那个向我撒种的那个人，我并没有马上就变成基督徒，但是他撒给我的种子永远在那里，他那个传道人给我的那种温馨，那种无私的爱，那种 protection 我永远不会忘记，所以那个种子就在那里了。那么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就长大了。所以我相信在校园里面，不管什么学校， Ivy League 或 Public School，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教会在派这个校园团契在到那个宿舍去给你敲门。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敲门的时候你要开门，你要接受。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向我敲门，我有的时候没有打开，最后还是打开来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粒种子不死，然后当别人向你敲门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那么多人为你带到，那把门打开就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呢我是非常感恩，就是他们加入一个很好的团契，能够融入，然后能够服侍，然后跟着那个教会一起成长。他们也参加短宣，就是跟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成熟的长者去到国外去做两个礼拜的短宣。他们去过 Myanmar, 大概是叫缅甸吧，去过那个 Georgia, 就是在黑海旁边的那个本来是苏联的控制的那个 Georgia,也去过韩国跟日本。所以的话就是要有很多参与，要有很多 support, 这个都是他们那个教会的付出。而且他们大部分的成员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跟他们有同理心，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学业上的困难，这个精神上的压力这一些。所以就是说我们即使孩子上了大学或者说在外读书，但是要常常跟他们联络。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说，诶，我以前带你去上儿童主日学什么，你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景吗？让他们不要忘记那时候的温暖，那时候感受到的那种温暖，那种神对他的爱，还有父母啊，还有老师对他们的培养跟祷告。就是叫他们不要放弃，不要忘记。常常要这样子。那然后他们在那边
维持那个关系。
是的，这个关系。
是的。
结果现在他们两个都比我们成熟，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宣教的经验。
是的，是的。
他们也知道在这个大学里面，尤其是学科学的这些很好的头脑的人，非常非常的难传道。这是最难的一群人，但是当他们信了，他们又是最坚强的一对。
是的，是的呀。我想
他们的
你讲，请讲。
他们的教会的一个宗旨就是训练每一个年轻人都成为精神上的领袖，每一个人都要做 leader, 都是要做精神上的领袖。还有他们非常注重成绩。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考到 B 的话，你不要来参加教会，休息一下，好好的去读你的书，因为你要准备你自己把最好的献上。所以就说你成绩读好了，你再来参加教会，再来服侍神。
等于说他有意向的了哈，对这两年是有意向的。要做什么那是很重要的，就是能够服侍神，能够行使神的使命，这样是。我觉得从你今天的见证呢，从吴姊妹今天的见证呢，就让我们看到说有那个神那个不离不弃的那个恩典跟全源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只要那个信心的种子，那个是里面有生命的，它总是会蹦芽，它总是生命，就是它只要不是在路边被那个恶者叼走的它一定即使是石头地。可以往下面再整土啊，即使是这个荆棘的啊，我们可以拔掉啊，就是这些的话，那神本身就是一个栽培的人呀，是呀，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啊。那至于说那个方法，比如说像那个吴姊妹她的孩子的那个学校的他们那个校园团契，是学员还是校园？校园团契上
是一个是教会的校园团契。
OK。教会本身他们有那个意向，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希望训练这些孩子是一个一个有见证的那它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本身是他们对神忠心那至于我们如何对神忠心，我想我们知道，那神也知道，我们不一定是他比别人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神怎么样在爱那些我们认为好像没有条件的啦，或者是说他一样的，他不偏爱的，他不偏爱的。所以我还是我的答案还是说， 我们的神的不离不弃的爱，让我们永远有盼望。我可以这样讲吗？是不是？啊，呀，是的。然后也是一样，有一点，我们是光，那么我们就要在黑暗里面能够发光。呀，这也是你讲到的。
要做榜样。
是的，是的，我们要给他看到一道光，看到那个盼望。所以其实当你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让国王意识到说，你里面有灵啊，有神的灵在里面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培养孩子的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跟目标了啊，那是我们的理想啊。那但是就像你讲的，历程是要很长，成长本身就是要很长的一个过程。神培养我们，真是也是用心良苦了啊。好好，那谢谢。然后我啊，回到刚才那个提到说哈，那个种子哈，那个生命的种子。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基本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种子，真的有生命的种子在那里。那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的带导啊，还有我们的愿意赔上一些什么，我们就我得到什么要赔上什么，我们有一个权衡哈。那这个当中的话，我想还是回到我的讲，就是神就是我们的答案，一定有答案。
我讲我自己的见证好了。其实我英文也非常不好。当多少年我们被呼召回国的时候，那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我知道我自己也 homeschooling 不了，但是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到我们神就是让我们走的那一年呢，正好那时候麦牧师他是学校的那个
校长，
对。正好那一年他们就开了一门课，就是专门为这个叫 Alpha， 就是在网上 homeschooling 的这样一个课程。我就觉得那个课程哈、就好像为我的孩子量身定做的一样哈、就解决了。他专门跟我说，他说你不用去选那个别的那个基督就像那个阿贝克啊那个 Bob John 的教材，他说那个可能很难，那这个呢改作业也在网上教，他也有听，他也还挺好的。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他这个 program 就我和我的儿子和我女儿用过，后来有没有也不知道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我回去那两年就是完全，因为我教不了他们英文啊，而且我况且我中文的那个数学什么也都不好，所以当时就是凭着一个信心，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应该回去的。那公立学校也没有办法去上，到怎么办我完全不知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课程，让我们可以在那里过渡。我儿子过渡两年，女儿过渡三年，后来那边有了一个基督化的学校，我们在那里哈。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师母也讲哈，方法是在后，神是在先。就是我们那个立定心智是在方法论的前边的，就是我们从大陆出来的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虽然就是从那个我们的唯物主义里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他说他讲的是就是真理嘛，他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心把神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把我们把神放在先的话，神就会照着他的心意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那我觉得就是那个种子哈、当然现在其实在大学里流失的这个其实挺让人惊叹的哈，我们不能低估了，就是公立学校现在那个上两个星期我们这边也有那个培灵会哈，不能低估了孩子在公立学校所受的影响。这个是肯定的，那大学就更厉害了哈。那我刚才我也想到戴因里哈，戴因里他是可以说在他14、15岁之前，要不就是在家教育，要不就是在犹太教的那个很正统的那个训练里边被训练出来的。他没有7、8岁被掳到巴比伦，他是到14、15岁，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那时候他的信心，他的信仰，他那个生命已经被建立起来，他才能够在那个一帮那个是偶像崇拜的一个 最最登峰造极的一个国家里边为神做见证。当然他做见证，他就是神给他那样的一个智慧，也给他那样的一个能力，他首先是立定了一个心智。然后呢，这个心智的立定不是他到巴比伦那一刻才有的，而是在他前十四五年在也在以色列的时候，在犹太做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被建立起来的。那我觉得现在因为在上什么学校，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孩子都在公立学校，将来可能也会去上公立大学。那我想哈，当然我们刚才听了五姊妹的见证，我也知道说在在各个路口在呼唤我们的孩子哈，但是他在我们的这个影响之下的时候，我的心智有没有立定，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的心智不立定，他的那个根基就会不稳。那我想这是我们现在能够守护的哈。所以的话，也不能用方法论来推说homeschool 不好，有出了这样的问题 homeschool 不好，也不能用方法论推说这样很好，推过来就是我们都可以上公立学校。我觉得这两个推论都不能成为一个公式，而是说真的是神在我们心里要先做我们的主的时候，当我们的就像师母他讲他自己的那个例子，他在可能他立定心智，他也断了他的前程。其实在中国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的孩子哈，哇，这个学校换那个学校，躲到这里躲到那里，根本学的也不系统哈。但是我这次去了那个巴布教，就有几个都是从中国回来，就中国大陆出来的，也有从别的那个基督化学校出来。我觉得最后神的恩典哈都在那儿，他们看起来没有我们在美国这么基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但是他们神还是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让他们来学习。我就觉得你的心智立定了，只要知道是神让你这么做的，然后呢你就跟神求恩典，这是我想讲的。我觉得神就是神要在先，我跟神要在先，然后这个因为教养孩子把他们送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我要负责任的，我要在先，然后我跟着这个神就预备了恩典。那孩子是我们最宝贵的哈，最最重要的，我们怎么看重他们跟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这是我想说的。现在可能都在过程当中，那你知道大选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哈，他一暴露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哇，他的价值观跟我差这么远，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者说哎，我的孩子转向我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这个都是要在我们现在能够守护他们的时候，一个我们跟他们的关系要有爱的关系，能够影响他们。我们要跟神有关系，用我们的金钱影响他们，我们跟神要立定一个心智。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我特别有感动的这一点哈。现在这个也太邪恶了，不要说孩子们，我们扔到那里哈，其实可能都好在我们好多都是在家，在家不用上班的哈，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觉得特别需要立定一个心智，也特别需要神的恩典，这是我想分享的。
是的，是的，我想这个立定心智很重要，而且是对着神立定心智哈。我稍微在我等一下会再接着周师母这个立定心智讲一个我的例子，然后我也接回到刚才我讲到那个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个我的结论刚才没有讲完哈，那我还是跟这个有关系哈。到最后呢，我的结论其实是那个诗篇三十七章的第三跟第四节，那里这样提到哈，倚靠耶和华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如果我们的心不会因为我们的义别人的不义，然后呢参与到别人的恶进去的话，那我们就保持了一个以耶和华的信实为粮，然后呢不会因为四周围的环境让我们就好像就没有喜乐，以他为乐。然后呢里面还跟我们提到等候他，交托给他。那神的赋予我们的神是那个裁判者哈， 赋予我们的那个光呢，那个就要给我们一个分数的时候呢，它会像中午的日光就在正中间，它会很公平的照给我们看到说，哎，好，这个结果会让我们心服口服的哈。那刚才啊、提到那个心智，哈，啊、周师母谈到心智之后，我就想到我的一个例子了哈，啊、就是刚开始是有我的孩子。我就想到说，我就想到别人的孩子，教会里的孩子，这个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很自然的，不是只有我好就好，就想到哎，别的孩子哈、啊，那刚好呢，我已经出来了哈、啊，已经出来，然后孩子也开始上这边的啊基教小学了。那个时候我的心不在这里，我就想到台湾的那些我认识的教会的孩子。或者是我有接触到的一些在游离性的，他们还不是说教会学校里面的好学生啊，有的是有什么自闭症啊，有的是有学习情绪障碍啦、啊。我认识一些家长，因为我是师母嘛，所以无形中很多家长会跟我来谈这些事情哈、啊，来跟我要我分担，我就为他们祷告这样。那我讲那些孩子，好，就是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想到、哎、神的心对于这些孩子看法是怎么样。所以呢，我并没有因为说我的孩子已经有一个落定之处，我放心了，我就放下来。反而那个负担呢，借着这个事情呢，神给我恩典了，然后神就继续的在触动我。刚好就碰到跟妈咪同工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再去台湾或中国宣教的时候，妈咪刚好以前就是在外岛建立了一个基督教小学，到现在还在。哎，那个周师母你就看过那个小学对不对？
现在可能不止小学，哎、好像挺大的，
哦、在对对对，它一个很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对，
很健全的。啊、
哦，妈咪的那个建筑的什么东西都还在那里。
对对对，
他们介绍
学校在他自己设计的呀。然后呢，里面的他手下的老师哈，他那时候是校长了哈。那他手下的老师呢，有一个还到最近才退休的哈，就是很忠诚的哈。他们就这样子就让。那一粒有生命的种子就这样长到现在，还会继续的长下去。好，那就从我的孩子神开了路之后，我心里面就想说，那其他的孩子怎么办？教会的孩子怎么办？然后我就期待什么？我这个负担就期待，还没有碰到妈咪以前，我就期待以前在我们那里的第一对宣教师啊，他们都是在学校教书的哈，希望他们能够开发，不但只有这个为孩子。还要开发一路上来就培植一些就好像一个神学院一样啊，培植一些这些童工啊哈，这些就是让我们在台湾的孩子们教会的孩子们可以长大，然后可以服侍神的这样一个想法，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就这样在营造哈。那有两对宣教师我就不讲名字了哈，他们都是比让我认为他们是很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情的，我的是一个意向。哎呀，这个基督教的学校自己训练自己的孩子哈，这不要被污染啊，这些哈是有的。但是呢，我就在想说，那谁可以来做？结果这两对夫妇呢，都因为情况下面，其中一个呢，因为一个身体的难处就回国来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事实上他本身没有很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意向，跟就是意向还没有凑在一起啦。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可是呢，对方却认为，宣教士就做宣教士，就不要再去参与。他本身是一个很有教育水准的人哈，所以等于说我就没有这我的想法，就等于是神没有批准啊，神没有愿意哈，那就这样过了。过了我来了，就碰到妈咪，她曾经有开发过。这样的一个叫做 ACE 的体制的哈、啊，就以个别差异的一个自我学习的体制，你只要训练一些叫做辅导老师啊，不一定说很正规，不是很你自己要很有学问，不是这样，但他有一个他的体制本身，他的教材本身呢就有他的这个自学的这种方向啊，那就最适合台湾了。我们没有专人，但是呢，我们只要培植，然后这里又有学生要回去。我们这个学生那我心里面就开始架构一些哈啊，学生要回去他们要去哪里呢？要让他们又走丢了哈，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拜偶像的家庭出来，好不容易念到以前许牧师啊哈吴牧师教的那个圣德基督学校，他们去念的时候不是为了信仰去，是为了学英文去 为了留学，结果就留学到这边来了。那我想他们回去的话，给他们一个这个环境，可以来在那里来服侍，更保住他们的信心啊。这是我讲的很美了哈。我相信不是说我一个遐想，或者是我一个我自己的远景，不是这样，而是真的是心里面真的就那个心意啊，那个心意就是跟着我对神的心智呢，就这样一直在成长哈。结果我们在台湾呢，我就长话短说了哈，就成立了一个叫做实验 ACE 的实验的一个学校。刚开始我们就定了，只要有老师有同工，我们就定了六个学生，里面有自闭症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哈。那后来甚至也有吸毒的哈。那后来就我们就基本上呢，就是会有这里的学生回去守在那里的，大概我们前后大概有经历六个老师哈，从这里毕业回去。那啊，他们就大家就不在意那个薪水，就是只要神提供，我们就分配。那吃啊住啊就都在一起这样啊，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然后呢，经历了很多哈，从六个到十二个，到后来都到十八个了。好，但是里面也是经历很多，到后来就看起来那一段呢有结果。第一届就有五个人都出国，啊，而且都走在神的路上的。但是第二届以后，因为我就比较没有参与，我刚开始那在开创期呢，我跟牧师跟妈咪，啊，妈咪是主要是校长，然后她是校长，然后我也参与了一些用圣经教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编哈。那到后来呢，因为换了校长换了老师，所以我就比较没有接触到后面的结果怎么样。但是在我跟许牧师跟妈咪接触的那一段，那些孩子们呢其实都有一个看到神的恩典啊，看到神的带领跟神的恩典，或许跟别人出发不一样，跟别人的那个起点不一样，跟别人的经过也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没有走上绝路，可以这样讲啊。好，那我现在讲的是什么呢？是只要那粒种子有生命，就这样子，在差不多在这样的一个建造啊，学校的一个实验学校建造里面呢，甚至连大学都出来了，啊，他是到高中，然后到大学都出来了两年，然后呢，这个经历呢，大概前后大概十年吧，这后来就中断了，啊，因为没有老师就中断了，那之后呢？就这样子就好像停下来了。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这样的意向影响到我们那个时候在直接接触的一个教会的里面的两个弟兄。第一个弟兄呢，他说那我自己也要来我被培训啊，我也要来建一个所谓的 ACE 的教室，他就开始就做。那他邀一个弟兄帮他做这些教室的设计，因为 ACE 的教室的课桌跟一般的课桌是不一样的，他有他自己的体系啊，按照他们的规格哈，然后就这两个弟兄，其中那个后来帮他做那些课桌椅的那个弟兄，现在成为一个基督教学校的校长。每一次他都会送他们的毕业生啊，几个人啊，哈，也是经历很多，好像在逆流往上游一样，哈，还要经过这个地点的问题啊，经过这个社会体制的教育体制的问题啊，到现在呢，那个唐牧师从这里回去的唐牧师，他的孩子啊，那个荣谦就是在那边毕业了，已经毕业了哈，小学毕业了，那他现在去澳洲了哈。那这个呢，就是等于说呢，那个有生命的种子是不会死的，即使我们看起来好像有时候会有觉得有点失落。好，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想到那是我的了，我认为那就是一个神的一个看法，对孩子的关心跟看法。所以当初那个刘磊常会讲说我很鼓励他，真的我很鼓励他。那时候我甚至想到说我们的教会后面有那么大的一块地，我就想到如果可以大家结合起来好好的守住我们的孩子，那时候我就这种想法了，就是从神来的一个心意，然后我也守住，我也定我的意，但是我没有做什么，我都没有做什么，真的我都没有做什么，我只有那个心意而已。那现在就看到那些孩子就受到一个福泽，然后这一次呢，那个里面的两个宣教师跟我说，里面有我妈妈，我的母会，我的妈妈的教会的孩子也来了，哇，这都是我想不到的，好，都是我想不到的。所以神的心意跟神的意向是很大的，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这一颗种子要有生命，真正的生命在那里，它就像一颗芥菜种，它可以长大成荫。好，那我也就把这个连接到这里来哈。其他人有没有再回应？
我认同师母啊，我也讲说我们回去这个两年的那个 homeschool 的时候啊，周牧师他就觉得说，哎，我们多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啊、我们何必来开一个学校，最开始他就想办一个学校，我们俩折腾来折腾去就不行，然后呢就有一个姊妹就加入进来哈，就现在他们还那个城镇最多的那个学校有70多个人，然后呢就是帮他们，我们用在这边的一些经历帮他们 set up 一些，我因为我们是 Christian school 嘛，包括他们的一些教材怎么，所以如今能够好多孩子能够到那个 BGU 来哈，就是因为引进的这些教材那种模式哈，就这个就一直在承传下去。那我们那这次我们去看到有几个就是从我们那个 Christian school 来的孩子的时候，好欣慰啊，都没有想到说哇这些那都是啊，有的可能在国内都没有办法，没有力量，不是就是没有机会去上高中的孩子，有的就是超生的，没有户口也上不了初中的孩子，最后呢也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机会哈，他们来到这里认识主。哎呀，我就觉得就像那个生这个火种哈，就是这样的，会保存那个火种，虽然我觉得很难，但是神他会保存，就是那个立志，我的心要向着神，愿意付代价，神就会让这个东西保存，而且这是一种生命的承传，神也会让他生生不息，影响一代一代。你会想到这些孩子，他们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学习，他们信了主，哇，他的孩子的孩子，对吧？我就觉得这个影响太厉害了，感谢主。
神的国度就是这样子呀，所以是那个生命的传承，是的，是这样子啊。那以后呢，等我过去之后呢，可能后来就有更多可以诉说神的荣耀了，好。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对于这个社会的是非好歹，我们要有一个辨识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对神要立定一个，就是只有跟随他，好，为他的缘故我们愿意分别的这样的一个心智，这是很重要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嗯，
我们常常说神掌权，好，神掌权，那神掌权呢，我们有一份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就在神的容许，若主愿意啊，神愿意把那个意向交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在这里面尽力，我们一方面有行义，那个义的里面一定包含有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还有神的慈爱。
师母，我想顺着您讲的这个行义，
哈哈，
不要过分，又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与恶人相处？
如何与恶人相处啊？那首先我们要先把这个恶人的定义可能要讲清楚吧。圣经的恶人，你的恶人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恶人如果从表象来看，很多时候是看不出恶的，只有治的时候是，不管说是里边的罪生出来的恶。还是就是某些人不知道 somehow 为什么那个恶就多一些。
嗯，
甚至再往深了讲的话，还不是说是不认识神的人，很多都是说认识神的人，但是做出来的事情跟品格在一些深层的交往当中就发现，是不是甚至连不认识神的人都不如，就这种良知这种道德的律可能都没有了。那你要问我怎么看恶的话，那圣经里边很多讲 wicked people 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表现就很多了。
嗯，
可是从我觉得常识上来讲，不单单是这个犯出来的罪行，而是有一些隐而未现的，或者说就因为他刚包含的范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用语言也总结不出来那么多。但是我会想说，那一面我又要不去论断把罪人跟罪行来分开，但是另一面确实是他们的这些恶行会伤害到别人，或者说是 我们个人生命当中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也会伤害到我们。
那我就是重点是在难处了，对，相处的难处是不是？
对
啊哈、OK OK 好好，你因为这个在讲话可能就会比较，我们需要先有一个焦点哈。那我这样我直接问一个问题好了，你把它定义一下，你所因为圣经的恶人是一个不信的人呐、啊，好，义人跟恶人就是一个所谓的恶人，就是说他没有主耶稣的人，可以这样讲好了。好，那你的定义是他是已经是一个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先给我这个范围好不好？
那我想说，不信主的反倒更容易理解，他不信主，他没有神的这原则、律在。
嗯哼，
自称为。
所以你的定义是说，他已经是有神的观念，然后你也认定他是基督徒，可以这样讲吗？
对，可以。
OK， 你说他是基督徒，好，然后他的行为却是一个损人又害己的行为，可以这样说吗？
是
，OK，
这样的
okay,
遇到很多。
OK，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人，你认为他是你的仇敌吗？
不是。
OK， 不是仇敌啊，不是仇敌，所以等于说就更难了。好，又不是仇敌，又不是没信的，好，那这样的话就更难了啊。这样好不好？我答应你，下一次把它稍微用一点点，稍微整理一下哈。那我能够表达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原则，这样好吗？好，
是我非常喜欢您这些原则，但是
不实际。不实际的，
再举点实际的例子，一个两个的，就更包括您看您早晨用那个，
拿伯
的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些故事，不管是圣经的故事还是现实生活的故事，这个故事出来可能更能够让像我这样就一知半解，我就可能更容易通的多一些。
好，那因为这刚好是我的短板啊，我相信很多人感觉好像师父讲的都不太实际啊，跟生活都不太实际啊。好，那对我是很实际的哈、啊，对，没有这些的话我活不下去的哈、啊。好，那这样好不好？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提供给我一些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别人的也可以，一些实例，让我从那个来从那里来发挥，这样可以吗？好，你可以私下。送给我一个例子，这样好不好？
好的，
好，那我也想一想，我应该有这种例子，不是没有了，但是一下就是因为我是可能是比较学习就是忘记背后的人啊。好，那你给我提供一个实例，然后让我从那里来配合我们的圣经的原则，这样好不好？好
好的，
好好好的，好。